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受苦节，我们去思念基督为我们受死。但在这里我们要承认，我们不认识死亡，但是死亡却是每日都在我们身边发生。我们不认识死亡，因为我们都未曾进入死亡。我们不认识死亡，有些人竭尽所能去对抗它，有些人逃避不去想它，有些人轻视它。两个星期几之前，有两个英国的后生仔去泰国玩，在一趟火车的旅途上边，其中一个后生仔 Daniel 意外咁样喺高速行驶嘅时候跌出车厢外边昏迷送院。当时大家都唔明点解佢会跌咗出去嘅。好快有人揾到答案，上佢 Facebook 一睇，早一日嘅相啫，揾到一啲线索。早一日 Daniel 又系搭火车，喺火车高速行驶嘅时候，佢同佢嘅朋友整个人擒了出去车窗外边，一手掹住个车框，一手揸住个手机在度自拍。呢啲唔系叫做唔怕死，我哋广东话话呢啲叫唔识死。系啊，死亡我哋真系唔认识啊，甚至我哋绝大部分嘅人，我哋都唔觉得自己好快会死，或者呢啲好似都系好遥远嘅事。我哋年少嘅时候，我哋会讲：，有咩可怕呢？即使是这样，我们总会有一刻经历家有人或者家有老者逝去，我们自然会感受到一种郁闷在心中。我记得我刚刚出来做事的时候，最痛惜我从小照顾我的婆婆昏迷了在医院，一段时间之后她离开世界。我记得当时我要帮手打点婆婆的安息礼拜的事情，我发觉自己都一路是忍耐住处理这样处理那样，不过其实那个时候我什么都吃不落，我整个人很低沉。我不是害怕自己将来会死亡，而是我感觉到我面对我最爱的人的离开，我有一份很大的失落感。我想起这个曾经远道去远地的地方照顾年幼的我的婆婆，想起她细个点样去凑我，想起佢一路由我细细个到大学嘅时候都坚持落足料煲嘅靓汤，一个好锡我嘅亲人就咁离开咗。去到安息礼最后一个环节，要告别我婆婆嘅遗体，我先至能够放声痛哭。咁多年过去啦，我偶然都会发梦见到佢。每次梦醒，我起身发觉自己面上边有泪水是未干的。是啊，在死亡当中我们不明白，我们都觉得很陌生，但是死亡离我们其实很近。在这个受苦节崇拜里面，我们看的这一段的经文，大家打翻开圣经，我们今天看希伯来书第二章这个部分，我们的讲题是不再怕死。我们去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或者我们面对身边有人去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更加贴切说，这个死亡是因为撒旦藉着罪去控制的死亡，迷惑人堕入拒绝神永远的死亡这一种的恐怖当中。所以希伯来书在后边14至15节，他很直接描述这个死亡是怎样的。我请你帮我读第14、15节，预备起。在这个部分最核心的思想，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，他成为了人，并且为人的罪而死。耶稣这个完全的人，他进入了死亡之后达成了两件事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两节的经文。第一，就是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。 或者更加符合上文下理的译法是，他摧毁了魔鬼所掌握死亡的权棍、权杖。我们了解，我们从启示录我们读到，魔鬼不是这一刻被消灭的，是将来在最后被扔在火湖里面消灭的。所以这个败坏的意思，其实更加贴切讲是耶稣基督他的死亡是令到这个死是无效，不再有一个运作的能力，变成一个空壳。魔鬼掌死权，即是说魔鬼藉着罪令到人步向死亡。其实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十几节里面，在整卷的希伯来书重复得最多的就是个罪字。整卷希伯来书都是讲我们的死亡是跟罪挂钩的。所以当基督耶稣他一个完整的人，他道成肉身，他一个无罪的人受死，十七节话他为人民赎罪，他献上了一次而且永远有效的赎罪祭，就一劳永逸，一劳永逸这样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。这样罪所带来的死亡只是剩下一个空壳。魔鬼所操控迷惑人的工具变成一个空壳。第二，他达成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他摧毁了这个死亡的权柄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令到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作奴仆的人得到释放，得到释放。基督耶稣亲身攻陷魔鬼最坚固的营垒，最可怕的武器，以致凡是成为他百姓的人，成为神儿女的人，不再被死亡所吓怕或者奴役。这两节经文其实对于当时希伯来书收信的信徒来讲是很真实的。当时的罗马政权日渐逼近，信耶稣的人被社会边缘化，他们只能够从事一些很低下的工作，因为社会排挤他们。甚至当去到有皇帝转变的时候，越来越多的逼迫是面对着他们，死亡变得很近。其实弟兄姊妹，这些道理我们很明白的。我们经历过一段时间相信耶稣，我们受过浸礼，我们不会不明白的。只不过我们可能仍然被魔鬼所掌握的权势迷惑。你不是说已经毁坏了吗？是啊，毁坏了，得回个壳，但我们仍然被这个空壳迷惑住。这个魔鬼拿着一把烂枪没有子弹的，不过都吓怕你，不过都令到你迷惑。你说是吗？经文有讲吗？十八节，我请你帮我读，预备起。因为他自己试探，试探咩系试探啊？或者撒旦点样试探啊？你记唔记得耶稣基督佢受撒旦试探嘅三部曲啊？第一，要耶稣将石头变食物，满足自己嘅需要；第二，叫耶稣由高处跳落去，试探神，逼神实践佢嘅应许；第三，向撒旦跪低屈服，以赚得富贵荣华地位。这三个试探其实一直都是跟我们的生死存亡挂钩的。弟兄姊妹，是啊，我们未必会思考死亡，特别在我们香港这个环境，死亡其实好像很远。我们都没有面对好像我们在埃及科普特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，他们面对着恐怖的袭击，立时面对死亡的逼迫。但是经文提我们，耶稣基督已经摧毁了这个死亡的权势，但是会不会有一刻我们仍然落在一个试探当中呢？撒旦操控的方法怎只是直接杀死你呢？他要你满足自己的需要，因为令你觉得不满足自己的需要的话，我会死啊。他要你试探神，逼你去逼神实践应许，要你去要挟神给这样给那样，你一定要达成，不是的话我会死啊。他要你屈服他，要你赚得富贵荣华地位，让你觉得没了这些东西你不能够再生存下去。撒旦最擅长的就是让你觉得你在地若天，让你觉得很舒服， 你说没有啊，问心啊，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期待天上的生活呢？反而我们在耳濡目染之下，我们所期待的生活是入住顶级的 apartment， 有人服侍，随时享受大自然的美景，春天樱花海，夏天阳光海滩，秋天红叶片野，冬天柔软雪地，希望有好多的朋友，有美好的伴侣，有优美的人生，成功的人生，能够随时随地随心所欲享受这个世界的美食，一切的荣华富贵。身处相对平安的地方，我们没有随时面对死亡的危难，我们都没有被人以死相逼要我们放弃信耶稣，但是我们的困难是仍然被魔鬼所掌控的死权那个空壳去蒙蔽，让你转回转头，明明这条路是此路不通的了，明明耶稣已经指明爱世界的后果，指明沉溺在罪里面最终之乐的后果，明明他帮你将个贼在前门赶走，你又在后门打开让他进来入回屋，一而再我们满足自己，时不时我们埋怨神不够爱我们，甚至我们面对挑战，我们差不多随时准备好跪低妥协。面对诱惑，面对引诱，甚至死亡的逼迫，或者这个空壳的迷惑，正正就是希伯来书整本书的大脉络。希伯来书就是讲到基督徒要基督徒忠心坚忍到底，不要被威逼利诱离弃信仰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No turning back， 没得回转头的了。为什么？十七节讲到耶稣已经完美地穿过了死亡了，他帮我们人人都打开了这个穿越死亡的路，他起成了一条通往神自由的桥，他打开了这条路，他都 make sure keep 住这条路是一路畅通的，因为他就是那位忠信的大祭司。什么意思？他由头到尾没有台职，他一路做着这个大祭司的角色，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桥梁，他会切切实实地执行这个任务。我们只有这一条路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他就是那个可靠稳妥穿过死亡让我们可以安抵神面前的唯一道路， No turning back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在受苦节我们去思想，我们不要成为那些已经被释放但是又掉回转头，将十架放在我们后边向世界跑背叛神的人。这个也是我对自己的提醒，因为耶稣已经摧毁死权。第二，今天的经文其实一开始引用了诗篇的第八篇，也是我们有在程序表印了其中一节宣召的经文。我们揭去第六节第七节，我请你帮我读吧，预备起。但是有人成其上第八节的第一句那里说，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这篇诗篇的确是讲到神对人的看顾，作者在这里引用，我们很自然会理解，人是满有神创造的荣美的价值，神亦都拣选人去管理大地，而且这个图画是一幅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的图画。这幅图画拿来跟我们现实生活对比，你有什么发现？有些时候不是我们会翻转头，而是我们会发现圣经所写的跟我们的现实好像有点不同。现实是非常难挨的，我们可能当中有人已经走了人生一段路，我们自己都已经遇上了疾病祸患，甚至几次跟死亡擦身而过，我们真的会害怕死亡的，直至到我们深深地认识主， 我们得着那个永生的确据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与主同在。不过由这个确据到到与主同在中间是一条路的，是一个旅程来的。这个也是希伯来书的副题，一个旅程。在这个旅程由这一点去到将来那一点，是有很多挣扎的，是有很多苦难的。十九世纪当时宣教士很多去世界各地去宣教，其中一些宣教士去到印度这个地方，他们多数在印度的东北的地区 去传福音。当时这个以印度教为主流的社会非常之抗拒宣教士，很多的宣教士被杀害。在这个这么刚硬的福音的土壤上，终于在这个阿萨省东北的地区有了第一个归主的家庭。不过即刻就有逼迫来了，那条村的村长为了警告村民不可以信耶稣，他用暴力去威胁这一家信耶稣的人，要他立即放低基督教的信仰。希伯来书当年第一批的读者，他就正正是活在这一种的张力里面，他们有确据，他们知道将来会与主同在，但在这条路上他们仍然面对逼迫和危难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耶稣已经升天二十几年，福音继续传扬，只不过身处在罗马的帝国的管理底下，他是一浪接一浪的冲击，日复日的排挤，年复年越演越烈的逼迫，陆续有人被打压，因着贫穷、患病、排斥，甚至有人为着信耶稣的缘故殉道。死亡对于他们来说不远。Everything under control? 是不是啊？最近有一位患了癌症的会友，他去找牧者祈祷。他说四年多前他换了骨髓，身体渐渐稳定了下来，只是身体当中仍然有一些排斥，仍然很需要适应。最近几个月医生帮他减了排斥药，他说跟着身体出现了很多很多不舒服。他说我的眼很干很刺痛，我的口腔因为排斥没有了那些水分，我分泌不到口水，以致他常常都要喝水，而且夜晚睡不到觉。你可以想象到的，你很口干，你需要喝水滋润它，不过你喝了水你要去厕所，整晚都是这样喝水去厕所，喝水去厕所，睡不到觉，很辛苦很辛苦，手指脚趾关节都很痛，口干到损了，眼睛开始有灼痛的感觉。他说其实这段时间我的身体时好时坏，令到我很多事都做不到，我计划好的事都要延迟，我觉得很大的失落。这位会友一路讲，他一路呢真的想哭，但是他欲哭无泪，不是他哭不出，而是他没有眼泪可以滴到出来。好自然这位肢体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啊？为什么要到几时呢？好辛苦啊。弟兄姊妹，顺从耶稣得着永生的确据，到到将来与主同在这一段时间，这个中间这个现在，可能我们有人是忍受着很深的苦难的折磨，这个也是希伯来书弟兄姊妹内心的挣扎。当中你看看第八节，作者写了一个心情出来的，他说既然万有都服了他，就没有一样剩下不服他的了。但是什么？他说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，我还没有看见万有都服他，是不是很重要？现在还没见到，困难还在，社会环境还是这么恶劣，连我自己的身体都不听指唤。经文给我们的提醒和安慰是什么呢？第九节，我请你帮我读，预备起。不过我们看见那位暂时死了被天使给人的耶稣，因为受了死的痛苦，就得了荣耀尊贵作冠冕，好叫他因着神的恩典为万人赏了性命。 作者在这里引用诗篇的第八篇，当然提到人有价值，但他最主要的是告诉我们，要我们看到一个动感，一个基督降卑到最底，然后升高至最高的动感，告诉你 God is in control， 神是掌权的。六至九节其实作者重复了两句的说话，这篇诗暂时成为比天使卑微，第七节和第九节有，你看看。另外就荣耀尊贵作冠冕，第七节和第九节都是有，不断去强调这个下降向到行到最底，暂时成为卑微，然后上升上升去到最上，得着荣耀尊贵在万有之上。这个动态让你看见，能够成就这个动态的不是我们人，而是讲紧成为人子的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暂时成为卑微，现在已经得着荣耀尊贵的一位。是啊，弟兄姊妹，在这条天路上我们很辛苦，我们面对着苦楚危难，甚至真的有死亡的威胁，现在还没有看见，万有都服他。但是经文叫我们要看见的是耶稣自己，叫你看见耶稣，知道 God is in control， 神在掌管，叫你看见这个道成肉身成为人的耶稣，叫你看见这个曾经成为卑微的耶稣，叫你看见这个在历史里面真是被人用肉眼看见过，并且彰显神恩典的耶稣，叫你看见这位为万人，为你，为我上了死味的耶稣。你说怎样看见呢？我们看不到。刚才那个患了血癌的会友后来告诉我，经过一段时间他不断去呼求耶稣，神让他在默想他的说话的时候，他得到亮光，他说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神的话语，当他呼求的时候，耶稣让他体会到那份的平安，他说整个人都定了很多。原来看见什么呢？就是看见圣经里面所写的耶稣基督的真实，看见历世历代各个基督徒所走过的人生路的见证，看见我们自己，耶稣在你和我生命当中过去已经有一路一路的作为和保守，叫你知道不再害怕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都要看见耶稣，不要被身边的环境影响了。是啊，由这一点去到这一点中间的过程很辛苦，但是让我们都看见耶稣，知道 God is in control。 第三点，对于一些人来说，死亡是可怕的，个可怕不在于死那一刻，而是可怕在于被人遗忘。有些人劳碌一生，养儿育女，但是到年老的时候，在院舍、在医院、在社会被遗忘。有些人不是怕死，但他却是怕死亡的过程当中的孤单，他一定自己是面对的，没有人可以跟他一起的。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再一次告诉我们， We are not alone， 我们不是孤独的。你看看，其实一年呢，由十节到第十七节，有很多重重复复关系的词语，我和你很快看看。第十节，儿子；第十一节，称他们为弟兄；第十二节，我的弟兄。这个弟兄是古代近东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就是说并肩作战，紧密联系，忠诚到底，两胁插刀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的人，互不离弃。第十三节跟着说，我和神所赐给我的孩子们。十四节，孩子们。十七节，再讲弟兄，我的人民。这里说什么呢？诗人去作者去引用这些的旧约的经文，不单止讲尼赛亚那个的权威威荣，更加是讲他和神的子民那份的亲近。不是冷冰冰的，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让你知道是可以有暖粒粒的关系。什么意思？你不需要怕死亡，因为神没有遗忘你。 You are not alone. 你不会孤单的，因为基督看我们为神尊贵的孩子，而且他亲自来到我们中间，和我们建立关系，亲自带领我们跨越死亡。在第九节尾提到耶稣为万人尝了死味。尝了，你会问是不是试下味这样的？不是这样的。原文的意思是他亲身承受了，他经验了，他喝尽这个人世间最难喝的苦杯。耶稣亲自面对过死亡的痛苦，他亲自面对过，所以我们不再孤单。他完全体会，他完全明白，他完全经历过。曾经有位妈妈讲到他和孩子之间的故事。有一次有儿园的老师请小朋友去画自己妈妈的样子，整班的同学都很努力在张画纸上画漂亮自己的妈妈，长头发，眼大大，微笑，但是唯有他的仔只是在张画纸上画了一条弯弯的线，一条弯弯的线。老师走过见到觉得很奇怪，他都没问什么，不过放学的时候就跟妈妈说了一句，今天这样这样，他就画了一条这样的线。妈妈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很疑惑的，他回到家就问这个孩子，今天画画你画了什么？这个孩子拿张图画出来说，我画了妈妈。那妈妈为什么只有一条线的？孩子不懂讲下去。妈妈亦都好忍耐，佢知道孩子有佢自己独特嘅表达。直到一日，佢咧踎低帮孩子绑鞋带，佢踎低。佢喺踎低嘅时候，绑鞋带嘅时候，佢昂高头望呢个孩子，佢突然间明白，原来孩子一路望见妈妈，就系望到妈妈嘅下巴。一条弯弯的线，他很深的体会，他从孩子的角度完全明白他当时的感受，为什么他会这样画一条线代表妈妈。在孩子的眼界里面，妈妈的下巴是这样的。弟兄姊妹，耶稣不是用他神圣神的能力去走过这个人生的时光，他是百分之一百成为人，好像我们一样，他从我们的角度走过，他也都以人全部的感受和限制去进入死亡。他不是按熄了一个死亡或者痛苦的掣，全程在那里扮演很痛的角色做戏，不是。而是耶稣是怎样，就是摊开自己，一次又一次承受着人的唾骂、背叛、拒绝，一下又一下这样接受别人的掌掴、鞭打、刺痛、钉伤，十字架上面每个细微的动作都可以令他肝肠寸断，他每一下的呼吸都是痛苦的，他流下的每一滴的血汗和泪，他每头一口气都会令他的口越来越口渴难熬。他在最强壮的年日来到生命的尽头。弟兄姊妹，基督耶稣他不是单单在上边去帮我们，他而是亲自成为人，行到最前线。他在这个战争的最前线先冲入去战场里面，直接攻破撒旦的营垒，他也都是肩并肩这样成为我们的雷霆救兵，在这条通往天路的上边来来回回地去帮助我们走过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孤单，因为我们有耶稣同伴。弟兄姊妹，面对死亡，事实我们没什么可以做。这段经文也不是要教我们去做什么，而是要我们知道我们要信靠耶稣才是我们不怕死的原因。因为他摧毁了死权，以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边不再怕，因为我们看见他真的在掌管，我们不再怕， 因为我们看见祂与我们同行，以致我们不再怕。刚才说十九世纪的印度的地方，那个归主的家庭受到逼迫，村长叫齐全村的人聚集一起，然后捉了这一家人出来。村长再一次警告，你好拒绝相信耶稣了，不是的话你知道的后果是怎样。第一次村长要求这个一家之主的爸爸放弃信耶稣了，这个爸爸回答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。村长第一递手，他两个所爱的孩子就在他面前死亡。接着他带他太太出来，要这个一家之主放弃信耶稣。这个爸爸深呼吸一啖气，他说，纵无人同往，我也要跟随。这个和他相伴多年的妻子立刻离开世界。村长很严厉地望着他最后一个机会。这个爸爸望着他，望着村长，他说，十家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，永不回头。结果他都为主而死。村长亲眼目睹这一家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忠心，他很不明白，但他回去想了很久，他觉得当中一定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，然后他去认识。结果就是因为这一家人他的坚持，整条村后来村长带领底下都信了神。相传这个就是我们在浸礼一定唱的那首诗歌，我已经决定的起源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就是这一首印度的民谣，来自这个东北的阿萨省，是一首用血泪写成的歌。今日这个地区在印度来讲，在2011年的普查里面，这个阿萨省点算到有116万的基督徒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纪念基督受难的日子，是我们在这个现实里面，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怕死。我们的主是真实的，我们永不回头跟从祂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多谢你，多谢你的恩情，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淡忘，不要回头，忠心坚持到底，帮助我们每一个。祈祷奉主耶稣得胜名字祈求，阿们。